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李嘉医师主修精神医学，主治身心科，曾经参与非洲医疗团义诊工作，目前是心灵诊所的院长。今天我们要请李嘉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另外一个症状，叫做恐慌症，是比较容易恐惧害怕的人得着的病症吗？
恐慌症它往往是来得快去得快
哦。
那我们一般人都会曾经经历过突然一段时间很紧张，比如说上台前啦、要报告之前啦、要考试之前，如果我们的这个紧张跟这个害怕或焦虑一瞬间好像海啸一样，它突然间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就叫恐慌的发作。也就是说我们的紧张跟焦虑其实是在所难免的，每个人都经历过，就好像海浪一样，这个有时候会有大浪出现，可是这个浪如果是疯狗浪或是海啸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它这个焦虑度非常非常的高，急剧升高的时候，那会造成一种很恐怖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恐慌发作的这个状况会造成有人他会觉得他自己是不是快死掉了，是不是需要赶快送急诊啦，赶快叫救护车啦、很多人因此就打119、或是打这个紧急的这个
叫救护 车、
救护车的一个状况、赶快送他到急诊室去做一个治疗。为什么呢？因为在恐慌发作的时候，他会觉得他自己好像快要走了，快死了。
能呼吸吗？
对，那常见的状况是他觉得他呼吸困难，或者是吸不到空气的感觉、有一种窒息感，有时候会突然出现好像心跳跳得非常非常的快的状况，或是胸部很闷，有一个大石头压在那边没办法呼吸，或者说剧烈的疼痛啦，或是头晕的状况，手脚发冷或发软的情况，或是有时候会有意识模糊的情形，或是快要晕过去的感觉，那这些都是恐慌发作常见的一个状况。刚刚讲的就是它来得快呢，好，那去得也快，所以很多人呢被这个救护车送到这个急诊室之后呢，到了之后就好了。
那医护人员，
所以医护人员就有
点
有一点点很无奈哈、就是怎么这个人送过来是要做什么？他明明就也没怎么样哈、那做了检查也都正常。那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来得快去得也快的一个特性，所以他会成为这个急诊室的常客啦。对，发生的时候会非常恐怖哈、觉得自己是不是快死掉了？
可是那些生理的状况，应该都是
那个感受是很真实的。就是感觉就是心脏很不舒服，那感觉就是自己就快晕倒过去了，担心这个心脏病发作，他会不会因此就造成死亡的结果。所以往往经过恐慌发作的人，他会告诉你说他那个感觉实在太恐怖了，非常非常的恐怖，然后必须要有人来救他。
这样的人好像也会给自己跟别人带来困扰，然后后来就会变成放羊的孩子。
对，因为
别人会不会不理他？
没有经过这个恐慌发作的人，他没有办法理解那个恐怖的那种感觉、除非是过来人才能够体会、所以很多旁边人会觉得说有那么严重吗、怎么又来了，但是当事人会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可怕，而且他会觉得你们都不了解、你们都没有同情心同理心、已经快死了你们还这样说风凉话、但是往往的确我们叫了救护车，然后往往到了医院之后检查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情绪慢慢也就好了，所以很多人也许到了医院之后他就慢慢就好转了。
那如果不理他呢，会有什么危险吗？
不会，也就是说我们、
这个、不会啊，
他是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他这个焦虑度急剧升高的状况。所以呢，但是这个对本人来说、其实如果没有
感受不好，
感受不好，因为没有人来救他，感受不好但是其实也不会致命
所以处理的方式不用送急诊了，
不需要送急诊，
嗯哼，
那时间过去的慢慢慢慢的就会平复下来。
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像李嘉医师刚才说的，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恐惧啊担忧的慌张的一个状况，那跟这个严重的恐慌症怎么去区别？
其实是非常难以区别，因为它跟心脏病很难区别
哦，
跟一些身体的疾病其实很难区别，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我们还是需要去排除掉一些生理的状况，比如说一些内分泌的情况啦，甲状腺的状况啦，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些内分泌系统方面的问题，那当这些问题都被排除掉之后，我们才能够说哎，它可能是一个恐慌的一个状况。
嗯，
这个恐慌状况是有可能会复发的，它有时候来的是没有什么原因，没有什么道理。
针对同一个事件担心吗？
有时候不用原因的。
没有原因啊？
有时候不用原因，就是有点莫名其妙啦，就是突然间就发生，之前可能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样的预兆，或者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都没有，但是它往往也许就是突然间发生，然后也许一件事情做得很顺啦，也许走在路上啦，也许也没有特别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它就发生了。
那当事人可能会觉得很困扰哎，
所以他不太容易预期呀、往往他发生都是很意外的，也许正在开车
哇好危险啊，
所以赶快把车停在路边哈，因为那个其实非常危险的，
所以就安静下来嘛。
对，最重要就是安静下来，调整呼吸，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的状况，然后告诉自己说没事的没事的，只要我们有经验很多的人其实他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恐慌，他来了那其实就一下下就过去了，很多人就学会安慰自己啦，告诉自己说没事的没事的，不要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很多人刚开始经历这个恐慌发作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恶性循环的发生，因为他越来越紧张那他紧张起来之后呢就变成说这个恐慌的一个发作就会越来越高
频率越高，
这个焦虑度也越来越高所以会跑到一个所谓的恶性循环的一个状况，很多人是有经验的他就会安慰自己安抚自己，那也许家人也有经验就会知道说怎么样来安抚他怎么样安慰他也许在那个浪还没有很高的时候，情绪还没有很高的时候就让它平息下来了那有些人是越弄越紧张哇，这个大家大呼小叫的然后这个气氛非常紧张的时候，这个焦虑度越来越高那这真的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恐慌的一个发作就形成了。
最严重的恐慌症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刚刚提到其实恐慌的发作是不会致命的，结果就是可能往往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是非常恐怖的其实它的结果最可怕的是它会有个后遗症出现，也就是说他变得不敢一个人
独处，
他不敢一个人出门，他不敢一个人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会衍生出后面的一个后遗症叫做所谓的幽闭恐惧症或者是譬如说很多人不敢搭飞机啦，不敢开车，不敢坐船，坐捷运坐高铁
所以我们不要笑那些人
其实很多人他不敢坐飞机是因为曾经有恐慌发作过
OK
对，很多人不敢搭电梯很多人不敢比如说他到一个很拥挤的一个场所，甚至有些人不敢去电影院很多人不敢去百货公司，他觉得人很多是因为他曾经有恐慌发作过但是很多人当然他身边的人不晓得就会觉得为什么你都
很难理解，
很难理解，而且也对这个病不了解但是呢他往往他会产生一个结果或者是我们讲后遗症，就是他不敢一个人譬如说都要爸妈陪啦像譬如说有些人他就从此之后他不敢一个人出去逛街了而且也不敢离家太远，因为他很怕发作的时候没人救他，必须要出门就要爸妈陪，然后他或者是说他只能在家里附近走动啦，他不可能走太远的地方，他不敢搭公车，不敢骑摩托车等等的状况，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这个恐慌发作太恐怖了，他很怕他出事的时候，他发作的时候旁边没有人可以救他。
所以面对身边比较亲近的人怎么样去照顾帮助恐慌症的病患呢？
第一个就是说要让病患呢知道说恐慌症他不会致命，要让他放心，要让他安心，
有安全感，
有安全感，对，安全感跟陪伴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恐慌症的发作，它会随着时间，它慢慢慢慢自己，
会好起来吗？完全好起来吗？
单次的发作它会随着时间就过去了，那往往其实最难处理是后遗症，就是这个恐惧在他的心里面。
哦，
所以往往我们发现哈，其实最难去改变的是他的这个恐惧的感觉啊，
嗯哼，
挥之不去，因为他会怕再发生，他会怕恐慌再发作，所以很多人他已经很久没有恐慌发作，但是他的恐惧一直在，他会想说会不会哪一天又发生，
所以他有可能不会再发作了嘛，所以要相信自己会好起来。
对，就是要学会说万一发作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安慰我自己，我要怎么样来安抚我自己的情绪。好，那这个是本人或者是这个家人、哦、可以去学习的部分。那很多人其实学到这一招之后、哦、他会知道说啊，这个就是恐慌，这个也不会出什么事情啦，好等等的时候，他懂得安抚自己的时候，其实他就不怕了，反正他发作反正我也知道该怎么样面对跟处理。
嗯、
那往往是第一次或是第二次或是头几次发作的人，他往往就手足无措、
嗯
哦、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很多家人也是一样。
嗯，所以我们今天从李嘉医师学到了一招，要学习自我安慰这是很重要的。谢谢。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